弟兄姐妹，大家好。
好。
早上，请大家来先读一段的经文，在马太福音十二章。那么，我们要看的是从二十二节到三十二节，二十二节到三十二节。所以，请大家打开圣经以后，能够同我一起来念这一段的经文。二十二节到三十二节，马太福音十二章二十二节，当下有人将一个被鬼附着、又瞎又哑的人带到耶稣那里，耶稣就医治他，甚至那哑巴又能说话，又能看见。众人多惊奇说，这不是大卫的子孙吗？但法利赛人听见就说，这个人赶鬼无非是靠着鬼王别西卜。耶稣知道他们的意念，就对他们说，凡一国自相纷争，就成为荒场，一城一家自相纷争，必站立不住。若撒旦赶逐撒旦，就是自相纷争，他的国怎能站得住呢？我若靠着别西卜赶鬼，你们的子弟赶鬼又靠着谁呢？这样他们就要断定你们的是非。我若靠着神的灵赶鬼，这就是神的国临到你们了。人怎能进壮士家里抢夺他的家具呢？除非先捆住那壮士，才可以抢夺他的家财。不以我相合的，就是敌我的；不同我收据的，就是分散的。所以我告诉你们，人一切的罪和亵渎的话，多可得赦免，唯独赦见您总不得赦免。凡说话干犯人子的，还可得赦免；唯独说话干犯圣灵的，今生来世总不得赦免。我们一起先来仰望神。父神，想起我们当年是在一个什么样的光景当中，我们能够认识你。想起我们过去得救的这段时间，我们自己的生命是怎么样子受到改变。我们也想起我们在许多的时候，我们是靠着在我们里面的圣灵帮助我们度过一些我们心中觉得难过的时候，这都是神给我们的恩典。盼望神的话常常是这样成为我们的力量，也在今天早上思想这段经文的时候，再一次来提醒我们，我们是属神的人，要在神的国度当中，不仅成为神的子民，而且要享受神在子民当中所给予的这一切的恩典。我们求神你自己的帮助，祷告仰望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门。今天我们读这段经文里面，我主要的要看的是三节经文，是二十八到三十节。但是这里面呢，有一段背景的故事，讲到这一位被鬼附着的，他是又聋又哑的人。我们看他是又瞎又哑的，对不起，他是又瞎又哑的人。结果我们看见呢，耶稣来到他身上就可以做工，就把他身上的鬼赶出去的。很明显的，他就圣经在这里讲说呢，这个哑巴又能说话又能看见了。所以众人觉得是很稀奇了。只是法利赛人呢，他们是很不一样的一群人，他们是熟知律法、知道神的话语的人，但是呢，耶稣弥赛亚来了，对他们来讲，却好像呢，就是不能够进到他们的心里面。耶稣这里强调的是说，当神的灵如果来的时候呢，他就可以赶鬼。当神的灵是因为在他身上显能力的时候，他就可以赶鬼。我想这是很重要的，对于法利赛人，对我们也一样。今天我们是不是能够看见 并且在心中的体会，是靠着这个神的灵在这里来做工。在这段的经文里面呢，你看见这个被鬼附着的人，当鬼赶出去了，他的生命就完全不再一样。在圣经里面有许多的地方讲到耶稣赶鬼，耶稣在地上他行异能，他赶鬼，他医治等等，你发现呢，这是来自神的大能，并且改变一个人的生命。但是从另外一方面，当然他要传道，他并且呢要叫人能够去思想他的话语，用他的话语就得到能力。耶稣在这段话里边用壮士来代表撒旦，壮士的家是指的撒旦的国度，指着呢那个被捆绑的黑暗权势。你看见呢，耶稣能够赶鬼，他的能力呢就是能够释放那个被撒旦权势控制的那种能力。因此你看见靠着神的灵赶鬼，他不仅是捆住了那个装饰，捆住了那个黑暗权势，他能够从那个黑暗权势当中就抢走了在撒旦国度里边的那个家财，那个家具。在我们的生命里面，事实上什么东西占住我们的心里边，并且是那个黑暗的权势占住了我们呢？因为撒旦是利用各式各样的东西，诚意试探环境，还有世界的各样权势，这些呢他利用的这一些东西盘踞我们的心，我们往往被这些盘踞的就变成在我们心中那个黑暗的力量。他在我们里面的时候，我们就会把神在我们身上的工作暂时丢到一边去了。我们需要靠的就是神的灵，他能够来帮助我们。约翰一书五章十九节就讲到，这全世界都握在那恶者的手上。由此可见，因着罪的缘故，所有不管是你是我是他，我们呢都被困在那个壮士的家里。那壮士的权柄很大，即使今天我们信主了，彼得都说那个撒旦如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要吞噬我们。所以我们常常在那个属于黑暗的权势当中，一不小心你就被他辖制了。耶稣基督的生命呢，他影响我们过去，我们从那个光景当中我们认识神走出来，影响了我们生命。所以信靠耶稣的人，你可以在神的灵当中呢，你让神的灵掌权的时候，你的生命就不再一样。所以唯一能够将撒旦黑暗权势赶出来的，就是靠神的大能。二十八节就这么讲，我若靠着神的灵赶鬼，这就是神的国降临了。靠着神的灵，是吧？这我相信可能都是我们心中的体会。但是当你心中有一些嫉妒仇恨的时候，那一些的东西盘踞我们的时候，我们可能真的暂时会被这种黑暗权势再一次把你困住了。有一个姐妹呢，她在神学院里面上课，她所上的这门课的教授是常常能够用一些生动的一些教材来启发人怎么样子帮助人思想啊，他所教的这些神学用在生活当中的那种教导。那一天他走到教室里边去，他看见神学院的教授又用了一个这个飞箭的箭靶，用飞镖那个 dart 可以来射的那一套东西摆在教室里面。这个教授呢跟每一位的同学说，你们画一张图画，画一个人，画什么样的人呢？你心中现在觉得是很气他的那个人， 你心中觉得很恨他的那个人，你对他不满的那个人，你就画一张图画。等一下你就拿这个画好的图画呢，你就拿到那个标靶上面贴在上面，然后你就用飞镖来射他。这是泄愤的时候啊。啊，那位姐妹呢看着他左右两边的人，一个呢是画的另外一位女孩子，因为这位女孩子抢了她的男朋友，另外她右边的画的是她的弟弟，因为她的弟弟呢在家里呢真的是跟她过不去，她自己呢她自己就画了这位上课的教授，不晓得什么时候呢她跟这个教授觉得呢她就是觉得对她不满，她把这个教授画得很仔细啊，戴眼镜啊，他有没有胡子啊？啊，他觉得画的还挺满意的。然后大家就去排队，一个个呢，准备用飞镖来射他手中所画的这个人。那因为人也不少个，所以呢，他排啊排，等到要轮到他之前呢，教授说：“我们时间不够了。”所以请大家现在回到座位上。他心里更气，本来有个机会让他可以射标一下的。然后大家坐下来的时候，这个教授呢就把那个标靶拿下来，那个标靶的底下呢还有一张画，很明显的那张画呢是代表耶稣的一个画，因为在这个画的底下呢有一行字，这行字呢是马太福音25章40节，这些事你既然坐在我这弟兄中一个最小的身上，就是坐在我的身上了。他们看见那个图画，耶稣的代表耶稣的那个图画，这上面呢已经弄乱了千疮百孔了，上面许多的作文，上面呢有缺口，有一些锯齿状的东西在上面，两个眼睛甚至已经被刺穿了。这个时候呢突然看到那行字，哇，就让他们开始躲，从一个吵闹喧哗的局面呢突然间安静下来了。因为耶稣基督的生命曾经坐在他们的身上，而如今他们坐在人的身上，在这里提醒说呢，这件事情好像坐在耶稣基督的身上，耶稣基督的生命突然间就牵动了他们。因为人心中的这种怨恨苦毒，甚至是想报复，有时候呢就用言语，有时候就用行动就表达出来。那么当然最厉害的都是隐藏在心中的那种苦毒，有时候呢我们藏在那里，某一种时间呢它就爆出来了。这种时间就是呢你没有能力捆住那个壮士的时间，这种时间就是你被捆绑的时间。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呢，往往我们忘记了神的灵原来是住在我们这些基督徒的身上。这位教授他提醒了耶稣怎么样子为人类做，他的生命怎么样影响了你我的生命，他的生命怎么样子在每天的生活当中要帮助我们去面对这些。耶稣说靠着他的灵赶鬼，神的国就已降临了。神的国，当你信耶稣的时候，神的国其实就已经降临了。当神的灵如果在你身上的时候，而不被那个黑暗权势掌控的时候呢，神的国就在你的心里面，你就有那个能力可以做这样的事情。法利赛人他们往往就是不信耶稣，法利赛人呢曾经也问过耶稣，曾经也叫耶稣显神迹，他问耶稣神的国几时来到，耶稣怎么回答呢？耶稣说神的国来到不是眼所能看得见的啊，你不能够说 神的国在那里，神的国在这里。因为神的国呢，就在人的心里面。只要我们愿意呢，我们用信心来支取神的能力，神的国就在你的心里面。所以神的国降临，你就有这个能力，你就可以来赶去你心中黑暗的权势。往往我们常常讲我们的生命，我们的生命怎么样，到底在讲我的时候，这个我是怎么样的一个人呢？当我们这个短暂的生命过去的时候，那个我还存在不存在呢？生命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肉体，这个肉身是很表面的。我们念诗篇九十篇，70岁到80岁，你要懂得数算自己的日子，因为它一下子它要过去了，这是短暂的。所以生命是什么呢？耶稣怎么诠释这个生命呢？约翰福音6章63节，耶稣在这里说，叫人活着的乃是灵，肉体是无益处的，我对你们所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耶稣说神的话就是生命，所以你能够把神的话放在里面的时候呢，那就是生命，那就是神的国可以彰显的地方。往往呢，我们看见的是生活当中表面的现象，往往我们忽视了生命的本质，往往呢，我们为了生活忙碌紧张，我们呢有压力，我们呢疲倦等等，在这一切的当中呢，我们的忙碌到底有没有意义？到底你没有活出那个喜乐来，活出神话语所带给你的力量呢？那叫做生命。马太6章25节，耶稣在那里又说道，你不要为生命忧虑，吃什么喝什么，你为身体忧虑穿什么，生命不胜于饮食吗？身体不胜于衣裳吗？你看见生命的本质比生活的表面现象要更加重要。人生活生存哦，好像是为了这个生存而在那边过日子，但是事实上人的生命不止于这些，生活更重要的一个目的就是要追求彰显神的国，神的义。所以后来马太六章这里耶稣就特别说，重要的就是你要去追求神的国，神的义，这一切的需要都要加给你们的，因为那个才是所谓的生命啊。神的话在我们的里面，你彰显了神的国，神的义，就是彰显了神所给你的生命。生活上这些忧愁什么等等的话，并不能够叫生命能够长进。所以耶稣说，这是小信的人，你没有把神的话放在里面，你信靠神的，你的神的国就在你的里面，在你的心里，并且可以带到永恒去。耶稣说靠着神的灵，你可以捆住那个壮士，而因为这样子捆住了，所以你才能够夺他的家具，夺他的家产。这是因为你的信心支取了神的能力，因为你的生命表彰出来神的能力，而让耶稣基督的生命就改变了我们的生命。因此我们的生命表现出来的就可以影响别人的生命。神的国在你的里面的时候呢，神的国就因此可以扩张。但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是，我们往往就是不能够也不觉得，很多时候神的国不在我们的里面，因为撒旦叫那壮士的能力在我们的里面显明了，黑暗的权势在我们里面叫我们显明了，那些情欲啊，那些愤恨，那些嫉妒什么这一些的，或者是来自撒旦的试探，或者是环境的改变，或者是一些人际关系发生的变化等等， 就叫我们神的国神的能力不在我们里面，这些就是我们信心的问题。但是你要问上帝怎么会这样子呢？嘿，上帝就是常常叫我们去经历这些环境，然后我们晓得我们可以回过头来再来经历它。从1950年开始呢，有一个很出名的漫画叫做花生漫画，史努比啊，这个Charles Brown 哈，这一些人物大家很熟。他从1950年10月2号开始画了50年，画到2000年2月13号为止，全世界有75的国家用2600份的报纸，21种的语言，把这样的图画这样的漫画呢刊给广大的群众，3亿大概5000万的读者读过看过他的漫画，表示呢蛮多人喜欢他的漫画。这个作者呢他叫 Charles Schulz 啊，查理斯舒兹啊。这个作者呢他有一套他的想法，许多人喜欢这个漫画，但是呢就写信来问这个作者，他们呢替里面的主角抱不平了。为什么你让这个主角常常去抢球，去踢球的时候呢却抢不到球，踢不到球？为什么有时候他快要拿到球的时候，突然间那个喜欢恶作剧的那个 Lucy 就来把他的东西给抢走了，他就突然间又翻倒了，就趴了个跟斗等等，他们就为他抱不平。舒兹就回答说，他说一个成功踢到球的人，事实上呢往往他就不会制造任何的笑料，但是呢人生的戏剧跟幽默往往都是来自于一些困难悲哀的时候，然后在那样子的忍耐，在那样生活当中苦恼的时候呢，他去熬练出来的一种能力，让人家去思想。这位男主角，漫画当中男主角，他生活往往是很多的挣扎，而这种挣扎他去面对，他然后从当中站起来。这种挣扎呢在许多看漫画的客户里间，他们都认同这样的挣扎。这位主角他虽然经历那些苦难的环境，他却常在这环境当中呢他就去再站起来。他是一个个性温和亲切的人，他跟许多人可以交朋友，他也是一个正派的人，但是呢他往往很倒霉，常常事情就会发生在他身上。你大家似乎很能够认同，往往一个不小心什么一些不如意的事情就是发生在我身上了。但是这位男主角他不放弃的，经历的事情他还是去放风筝，他还是去踢足球。所以这是他画这个漫画叫人从当中去思想去启发，你要一而再再而三的战胜环境给你的困难。有一位美式足球的教练，他找他的朋友帮忙，能够呢帮他找一些的球队的球员。他的朋友问说，你要我找什么样的球员？他说，哦，你看见呢打球的时候呢有人一推他就倒了，这样的人当然我们不要。有人一推倒了他还会爬起来，爬起来后你再推他他就倒了，然后呢他就不再爬起来了，这个呢我们也不要。你看见在球场上有一些的球员，你把他推了倒了他爬起来，推了再倒他再爬起来，你无论怎么推他呢他还是再爬起来， 这种球员好不好？很好，我们该要他。不过呢，我们的球队呢，要的还不是这种人。我们球队要的是那种呢，不论怎么被推，推得倒的，我们需要有一种人是不断的去推他的那个人。我们需要这种人，你去找。你晓得，耶稣是用人的身份在世上，他来战胜那个撒旦。他刚刚出来出道的时候呢，马太福音四章就记载了，在他侍奉以前，圣灵带领他到旷野去，撒旦在那里试探他，灵魂体各样的试探。他是用人的身份面对那个试探，用纯全完美的人性依靠神的灵把壮士捆绑了。不仅是把壮士捆绑了，还抢夺他的家财，拯救了人的灵魂生命。所以耶稣基督得胜呢，就是叫我们也因着你有信心，你支起这个信心，借着十字架上面的救赎，你能够进入耶稣基督得胜的那种境地。你也去捆住壮士，你也不断的要把人推倒，你呢叫这位壮士不再辖制你的生命。当你有这样的生命的时候，你就能够抢夺壮士的家财，你就能够呢传递耶稣基督的福音，因为你的生命就是一个见证。所以29节，人怎能进壮士家里抢夺他的家具呢？除非先捆住那个壮士，才可以抢夺他的家财。请注意，在这里呢，你看见呢，神要做工，其实神很容易，他就是一个命令，撒旦你离开吧。但是神做工的方式呢，是要以人来一起做工，要人跟他一起来同工的。所以人只能进壮士家里，他要人进壮士家里，他要人同他一起来同工，去捆绑壮士。也就是你面对环境的时候呢，你怎么样子从这当中你能够捆绑壮士，改变了一个人的生命，借着神被影响的生命再去影响另外一个人的生命，你夺了撒旦的家产，你把人从撒旦的国度里边，你就把他释放了，能够进入耶稣基督爱子的国度里。你看到这一段这一节的经文呢，还有一个原则，这个原则呢，就是先捆了以后才去夺。因为你经历了捆，你能够经历这个捆的时候，你就经历神的爱在这当中，你的心里才知道你经历了这个过程，你心中能够感恩你是怎么走过来的，你是靠着神的恩典走过来的，你才体会人自己是没有那个能力的，你才体会人自己是在这一个软弱的当中，你才体会人常常是在跌倒的当中要靠神的灵可以站起来。我们教会呢支持蛮多的宣教士，我们在韩国划船所做的事工当中，也有我们所支持的事工。那最近看到划船报道他们在韩国所谈到一件事情，他说呢有一个姐妹在那里送来了一份email， 这 email 的题目叫做哭过才知道有幸福。这位姐妹的名字叫李之轩，她长得清纯美丽，是韩国梨花大学的这个学生。在大四的那一年呢，不晓得为什么汽车着火了，所以她全身 50% 以上被烧伤，住院7个月，动了11次的手术。等她出来以后，她的人的样子已经变了一个样子了，但是他却告诉所有的人，他说呢，我现在很幸福。什么事情让他遭遇这么大的灾变以后， 而他感觉自己很幸福呢？就像他信里边自己所说的，他说，我尝到以前我所不知道神的恩典，神的爱。他说，事实上我现在生命的体验不是在那个眼睛看得见的，而是在那个眼睛看不见的。他没有为失去的那些来怨恨，没有说这样心中存苦毒，他乃是呢为着亲友不断的在这当中为他祷告，亲友不厌弃他，为着神在当中兴起很多人的工作，神在他心中的工作，无微不至的那种恩典来感激的。其实人生每一个人各有不同的遭遇，我们的遭遇里边，你有不如意的地方，你的确是常常有时候被打得跌倒的地方，或者心中不舒服，充满一些怨恨的时候，我们往往有很多这种时候，你怎么去面对这种大大小小的危机呢？就在乎你怎么捕捉那个人生的尽头，在乎你怎么样在这种尽头的时候呢，神的灵在这个时候还能显出他的能力来。同一件的事情，同一个环境，同一种打击，事实上可能是来自神，也可能是来自撒旦。我们在圣经里面，你晓得试探或试炼其实是同一个字根，这两个字呢在原文里面几乎用同一个字，来自神的称为试炼，来自撒旦的称为试探。但是试炼这是神他所安排的，试探神是撒旦所安排的，只是试炼是神在我们身上用来做工，要叫人能够生命被塑造之后，你有能力捆住那个壮士。而撒旦却用这一个试探，他要叫人来埋怨神，来离开神。所以同一个环境，同一个事件，动机不一样，神的出发点是好的。所以试探不是来自神，但是被神所允许，可能终究呢，也许当人有这个信心的时候还会走回来，所以呢神还是允许了。韩国这位李志轩姐妹在她困境当中，虽然经历了患难困苦，在这样痛苦当中呢，她却经历了捆绑壮士的努力跟挣扎，所以呢他的得胜就改变他自己的生命，他的得胜呢就让神可以用他的见证可以去影响他人，从壮士的手中就夺得更多的家具跟家产。面对我们人生呢，我们就是需要用信心来祷告，我们呢要捆绑壮士，要除去这些环境啊，这些各样世界面对我们的挑战。你要不小心，你不使用这个能力，你不面对这些而使用信心的时候呢，那个撒旦来的辖制反而是捆绑住你了。所以人要学习顺服，乃是让在你身上的圣灵的工作可以发挥出能力来，你才有力量可以捆住那个壮士。当你捆住壮士，你就发现你真的经历那个过程。捆住壮士是一段挣扎的生命过程，是一段的时间，经过这一段的时间，你就能够体会出来神在你身上的工作，因此你就体会神的恩典，体会你从那个软弱当中你能够走出来神所给你的能力，因此你就充满了对神的感恩。生命影响生命，神的灵进入人的心中，福音的大能是一个关键，而这背后是因为神的顺，因为人的顺服。 在吉尔吉斯坦中亚地区，我们也有一些支持的事工。那我在那里看见呢，他们这个国家从1990年代苏联解体以后，那有许多东欧的国家跟着都已经独立了，但是他们生活过得蛮贫穷的，他们的环境是另外一番的挑战。吉尔吉斯坦在中亚靠近这个苏联，靠近中国啊，那个国家里边 80% 是信奉伊斯兰教，人们生活很清苦啊。今天他们可能稍微好一点，他们的失业率达到 70%， 许多的儿童呢，因为没有饭吃啊，就到外面做把手啊，又抢又偷，流浪街头。在那里有一位 V 姐妹，她在那个地方生长在一种半游牧式的这种家庭里边长大。这个国家到现在有一部分的地区呢，还有一种陋习，就是抢亲。他们这个国家里边有三分之一的妇女做人家的太太，是因为被抢来做人家太太的抢亲。这位 V 姐妹呢，也是呢被抢亲呢去当人家的太太，但是呢不幸的很，她进了这个家庭，她的先生对她非常不好，虐待她大大，所以她生活过得非常的难过。她今年差不多40岁，在她的家庭当中呢，她没有办法忍受的时候呢，她最后带着她20岁已经怀孕生下来那个孩子，做一个单亲的母亲呢，离开家庭，然后出外呢，自己来准备自谋更生。他生活一边打工一边学习，生活过得非常的苦。那么在一个回教国家当中呢，他也很难得到一些什么样的帮助。但他人生最黑暗最痛苦的时候，在那个时候呢，他碰到了一位禁区里边传福音的宣教士，他信了耶稣，因此他的生命呢就不再一样。他让他的父母也一起传福音的结果呢，他父母也信了耶稣，所以神的灵在他的生命当中工作，改变了他，改变了他的父母。然后呢，神在他身上有个呼召，他就呢开始对在街道上的那些儿童呢有一个很强烈的一个服侍的心，有一个负担要去帮助他们。首先他用食物来接待这些孩子们，让他们有一些可以吃的。后来他慢慢的他就想要建造一个家，一个儿童之家。在1997年他帮助这些儿童以后，2002年他建立一个儿童之家，然后呢收养了有9个孩子，9个孤儿，在这里面呢让他们一起生活。他不是只有供应他们吃的，他用基督的信仰带领他们过生活。所以这个儿童之家呢，孩子在那里的成长就不太一样，他充满爱心的这种见证呢，就带出去在外面的儿童当中，还有一些大人当中，甚至于政府都知道。有一些的商人，回教徒的，就愿意捐钱给他，唯一一个条件，请你把你们这儿童之家归荣耀给我们的神阿拉呀。这些回教徒呢做这个打算，但是呢这位 V 姐妹她就拒绝了，她不愿意接受这样的钱。后来 Partner International 进到这个当中，帮助这个儿童之家，在他们当中呢有工作，所以呢她就在这当中呢，她能够学习怎么用农业自主，种一些蔬菜啊水果等等。 那他种的蔬菜有些时候也帮助一些孤苦的 老人家，让他们在这当中呢就同样的生命影响生命。你可以看见呢，V 姐妹也是一样，在黑暗在痛苦当中经历神的恩典，她的生命改变，然后呢在百般困难当中呢，她的信心从一段的时间的磨练里边，她走过来了，她捆住那个壮士，她因此呢能够成立儿童之家，生命影响更多的生命。所以她把爱心能够借着这个福音就传递给更多人，神的国可以这样的扩张。刚刚我们这里也看到画面上写 shoebox、我们继续还在收集，对吧？那这是北区会堂、山谷会堂，今年我们继续进到全教会推动的第三年。我们前年是350盒，去年是435盒，今年我们仍然想目标500盒。但今年我发现弟兄姐妹呢慢慢的能够进入状况，注意到呢这一个协和爱心运动的确呢是有帮助的。十几年来呢，这个协和运动呢送出去有几千万个协和，其中影响了有200多万个孩子，因为跟进的工作他们信了耶稣。协和送出去不只是一个礼物，里面还有一些卡片，还有你的爱心、你的祷告，还有上面有时候是孩子们或者是你所画的图画，你加上去的 message。 一个在很贫穷地方的孩子，如果他收到了这样一盒礼物，他可能突然间从一个很黑暗的光景，他就看见了一线曙光，他看见了一些的希望跟盼望。所以当跟进工作做的时候呢，可能就改变了他的生命。你知道吗？有些时候我相信孩子虽然只是几岁或十几岁的孩子，心中在黑暗的里面呢有一些的怨恨，有一些的苦毒在里面，这一份的协和呢可能真的改观了，改变了他对生命的那种态度。所以我觉得神是用我们一点点的钱，用你一点点的爱心，然后呢我们把这一份神的爱传递出去。今年每一个团契、每一个 congregation 好像都有一个 commitment 啊。光远团契已经包了80盒放在我的办公室里面了，前天晚上他们还有Coffee Talk commit 100盒，我知道你们也 commit 100盒，青少年说要 commit 150盒，广东组我不知道要 commit 多少盒，家庭团契要 commit 120盒，另外还听说有一些单独的弟兄姐妹还要额外的 commit。 今年呢我从这些数据呢已经远远超过500盒了，我们下个礼拜就知道。我想啊，这些工作是蛮有意义的，真的是生命影响生命。你不知道你所影响的这一位小朋友将来他要影响多少人呢？我想呢这是我们可以来学习的，一起做的事情。30节，不与我相合的就是敌我的，不同我收据的就是分散的。收据的跟分散的，这是永远恒久彼此为敌的。宇宙中一个是神的国，一个是撒旦的黑暗权势，这两个是恒久敌对的。人在当中是没有中立的地位，你要不在这里又不在那里。神说你不与我相合的就是敌我的。耶稣从这个人的身上赶出鬼来，让这个人他能够回复到一个正常的生活，让这个人呢 他的生命恢复到一种和谐，就不再受辖制了。这是一种收据的工作，人可以回到神的家，收据回到神的国，这是神借着耶稣基督的恩典要做的工作。撒旦就是那个不跟耶稣相合的，那么他要将人分散，使人流离失所，使人呢不知道原来我还是神的儿女呢。他把人辖制了，掳掠在撒旦所捆绑的那个黑暗辖制里面。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呢凡是基督徒，你就应该知道呢，我们是应该站在神的那边，我们呢是要做那个收据的工作，领人能够信耶稣，把人呢从黑暗撒旦权势的里面呢然后带到耶稣基督爱子的国度里。换句话说，你要做的跟耶稣基督相合的，就是要捆绑壮士，抢夺他的家财。不与我相合的，就是你这个心呢，你不站在主这边。我们的心不常常都是站在主这边跟主相合的，所以捆住壮士是一个努力，是一个挣扎。我们往往有时候是没有能力捆住壮士的，我们往往呢会像那个法利赛人一样，突然间我们是不与神相合的，是变成耶稣在这里讲，当你不与神相合的时候，你就是敌对神的。往往有时候我们就是这样子的。耶稣做收据的工作，我们做的是什么呢？如果我们不在生活当中做这样表现的时候呢，往往你可能却叫撒旦的势力增长了。生活当中做父母对孩子呢是一个最明显的例子。父母在家里边怎么样带领教导孩子，其实孩子看得很清楚。你如果是活出来一个与主相合的生活方式，孩子的心里边他的眼睛看的是很雪亮的。如果你的孩子看见你在许多事情上面的安排，你的优先次序都不是以主耶稣基督以神国的事情为最要紧的话，那么很自然的他也会丧失一种勇气去追求在神国里边的那种优先次序。因为他看他的父母是这样子做嘛，他好像没有勇气去超越这种事情，他好像也看成习惯以后呢，他也照着这样子来做。有一个犹太裔的德国商人，他呢住在德国，他的孩子呢就碰到这种情形。他是一个成功的商人，他们在家里边信奉犹太的信仰。然后呢过了一些年日，他们从德国搬到德国的另外一个城市去。在那里原先他们是到犹太人的会堂 Synagogue， 后来他的父亲就宣布，我们不再去会堂聚会了，我们要去路德会聚会。为什么要去路德会聚会呢？这孩子问他父亲。原来他父亲呢发现在他所搬来的这个城市呢，有许多的人他们呢做生意，他们都是在路德会的，所以他如果到路德会去呢，他可以认识这些人，对他的生意是有帮助的。他是为了对生意有帮助，所以他到路德会去，因此他就离开自己的信仰。这个孩子呢受到了打击，原来他的父亲呢不是一个真正悔改信神的人，原来他父亲呢不忠于不肯灭他的信仰。这孩子呢其实神给他很大的才华，他后来搬到英国去，他长大了以后呢成为一个很有名的人，他就是卡尔马克思，也就是马克思主义的创始者。如果他的父亲 当年是祷告改变这件事情，我想历史也要改观。一个家庭里边，往往一个做父母的影响孩子是这样的深远，因为你改变了一个孩子从小对神的态度。与耶稣相合的人，就是帮助耶稣收据的人，影响了人的生命。你关心人，你付出爱心，你就是影响另外一个人生命，你就是与主相合的。今天在教会里边，你教主日学，你影响人的生命。你教儿童主日学，其实是一个很重要的使命在哪里？因为那个儿童到教会来，他对神的认识，从你的教导里边可以帮助他。有一位唐老师，他是在一般的学校五年级里面教书的。他在教书的时候呢，他对孩子们说：“我对你们一视同仁啊，我这个你们每一个人在我眼中是一样的。”但是他就发现呢，有些学生其实是不太一样的。他发现有一个躲在那个角落的那个孩子呢，衣衫不整洁，他身上呢靠近的时候就有一股味道。他叫来的作业都是乱七八糟啊，他总是给他批一个颠下下啊，就是那个 fail 了。他对他呢很头痛，他没有办法对他一视同仁。学校里边要求老师，他说呢，你们要去看这个学生他过去每一年的记录怎么样子。所以呢，他一去看那个记录以后，他就发现吃了一惊。这个学生呢，一年级的时候，他的老师对他的评语写道，他说这个叫 Teddy， 这个 Teddy 呢是一个很快乐的孩子，总是笑眯眯的，他呢作业写得非常工整，人非常礼貌，他在学校也很多同学是他的朋友。二年级老师给他怎么样讲呢？他说 Teddy 呢非常优秀的一个学生，同学们很喜欢他，但是他妈妈得了不治之症，得了癌症呢，他的家庭呢面临很大的考验。三年级的老师呢写的，他的母亲去世了，对 Teddy 非常大的打击，父亲却不怎么关心他了。所以呢，如果没有人好好去关照这个孩子的话呢，恐怕他的生活会受到很大的影响。四年级的老师评语 Teddy 呢人很退缩， Teddy 呢对学校一切的兴趣缺缺，而 Teddy 在课堂上常打瞌睡，没有精神，也不交朋友了。这老师呢才知道他过去这位 Teddy 发生了什么事情。看完了这个以后呢， Teddy 对这个老师对这个 Teddy 呢就非常的同情，他觉得这里非常的惭愧，因为他自己是一个基督徒老师，他跟一般的人一样呢，看这些孩子们，看他的外表，看他的这些表现等等。所以呢，等到他明白他的家世，他的背景，他的生命的光景的时候呢，他心中有一份的对他的怜悯。因此呢，这个孩子的环境，面临的环境呢，就改变了这个老师呢，他对这个孩子的教学的那种态度。这个孩子的生命虽然不好，却影响了这个老师的生命。圣诞节到了，许多孩子呢包礼物送给老师，大家在课堂上呢就把礼物拆开， Teddy 呢也去买了一份礼物。等他打开的时候，发现呢他不是包装纸，他是牛皮纸把它包了送给老师，老师当场打开，里面呢是有一个锁链，会挂在手上的锁链，在上面呢有几颗石头，但是呢其中有一半都已经掉了，另外呢还有一瓶香水用了一半。那些孩子们看到这个礼物啊，窃窃私语，就觉得好像在嘲笑他一样。那老师呢知道他的光景了， 就把这个手链戴起来。哦，这手链很漂亮。然后呢，香水滴了几滴在他身上，称赞一番。当他下课放学的时候，泰迪就跑到他这老师那里来。他说：“老师，你今天身上的味道呢，就像我妈妈以前的味道。”孩子们一一离开学校以后，汤老师呢，就在学校里面足足哭了一个小时。他从那天开始，他在教学生的时候呢，不再只是教他们阅读写作，不再只是教他们算术国语，还用心教导他们人生的功课。特别是在这个 Teddy 身上，他付出额外的心血来关心他，来指导他，这个孩子的心智突然间就好像开窍了。这个孩子呢，受到唐老师的鼓励啊，他突然间呢，他就进步得非常神速。等到学期结束的时候呢，他已经成绩是令人刮目相看了。所以他升到六年级，换到另外一位老师，一年以后呢，他要毕业了。汤老师收到 Teddy 在他桌子上给他留一个纸条，告诉他说：“汤老师，你是我一生中遇到最好的老师。”又过了六年，又过了六年，结果呢，他高中毕业了，他又写了一封信告诉汤老师，他是第三名从高中毕业的。汤老师，你仍然是我一生当中遇见的最好的老师。再过四年，他写来另外一封信，信上写的说他非常辛苦，面对这个大学的生活挑战，有很多的艰辛，但是他不放弃。结果他是第一名，最高的荣誉，从大学毕业。信里边他仍然写：“汤老师，你是我这一生当中最好而且最喜欢的老师。”再过四年，他又收到一封信，他说他还是我一生最好的老师。上面呢，署名呢是 Dr. Stanley， 因为呢他已经做了医生了。然后呢，再过一年，他来了一封信，说他要结婚了。他碰到一个温柔的女孩子，他要结婚了。这 Teddy 的父亲在几年前也过世了，他就请求汤老师能不能做男方的主婚人。汤老师当然义不容辞就答应了。那一天他去，他又戴上那个手镯，他又喷上那一瓶香水。我不晓得香水可以用几年。那这位 Teddy 就对老师说：“汤老师，非常谢谢你对我有信心，那我觉得自己呢改变了，成为一个有价值的人，而你叫我知道自己成为一个完全不同的人。”汤老师自己反而含着眼泪对他说：“他说不是这样子的 ，Teddy， 是你教了我一个功课。”我醒悟了，自己也可以成为一个完全不一样的人。在遇见你以前呢，我实在不懂得怎么样当老师。所以他们两个呢，在某一种环境里边呢，他们相遇，这两位结果呢，产生一个良性的互动。你看见了 Teddy 令人同情的这种环境，就激励了这一位唐老师去醒思，因此改变了自己在神面前他成为一个老师的光景。所以他的态度改变了，他就付出爱心，付出他的耐心来教导这位特别需要关照的孩子。因此这个孩子呢，在这么长久的时间里边，他的一个感恩的心，他生命就不再一样。这就是一个生命影响生命的结局。当我们不论在哪里， 不论你的角色是什么，同样的，你也要面对许多的挣扎，你也要学习在挣扎的当中捆住那个壮士，你也要面对挣扎的当中去抢夺壮士的家产，去影响别人的生命，然后借这些机会把神的爱传递出去了，因为你生命的见证就触摸了别人的生命，你就影响了别人的生命。我们一起来祷告。父神，谢谢你，因为是你的生命做工了，我们回想我们自己在什么样的光景，而如今能够有这样的力量，上帝，我们感谢你，求你帮助我们有这样的信心，加添我们的力量，叫我们在每一天每一刻，我们呼求你的名，我们求你除去我们心中黑暗的权势，叫我们重新站起来，叫我们有力量推倒那个壮士，叫我们的生命能够有神所给我们的生命。愿神的祝福临到在座每一位身上，好让神的国，好让神的爱可以传递。祷告仰望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